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误。
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讲护教学哈。我们上次讲到说很多人，尤其在19世纪以后，很多科学家觉得这个世界很多的学问知识都不可靠，那最不可靠当然是基督教了，宗教那是完全不成学问的。要把这些迷信排除，我们要用理性来建立一个最稳固的基础。这个基础呢，这个工具呢是数学。然后呢他们也很谦虚的说，让我们来检查一下数学的基础对不对。那我们说过，罗素就发现数学没有一个好的基础，那还想补救，可是后来 Kurt Gödel 的定理发明了以后，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数学家就知道数学没有办法绝对的严密。好，我们不太懂这个事情，但是数学家告诉我们数学不是绝对可靠的。所以罗素说，数学就是我们也不知道它是对还是错，真还是假，我们不知道，我们最多使用它而已。哦，罗素啊，在他自传里面，我们中文有翻译啊，我看到罗素到后来他说他痛恨数学，因为他以为可以找到一个最确定绝对真实的东西。他说，我以寻找宗教的精神来寻找数学的可靠，结果失望了。所以后来他真的有一段时间很恨恶数学，他想转到哲学里面，但哲学那就比数学更不可靠了。哦，在罗素觉得所有的知识并不可靠之后，那么罗素也提醒我们大家，罗素说，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哈，我们真的找不出任何的意义。他说，有一天太阳会冷却，生命会消失，宇宙并不会越来越进步，越来越美好。总的来说，宇宙是趋向衰退灭亡。他说，这是科学，最新科学告诉我们的，进化论不能给我们任何乐观的想法。罗素就很懂进化论，那罗素以后到今天其实也是一样啊。有一个物理学家叫 Steven Weinberg， 他写的《最初三分钟》很有名。那么他在不久以前哈，应该是90年代，他在美国华盛顿的 Smithsonian 跟一个基督徒的科学家做了一个辩论。那个基督徒科学家是以前牛津大学的物理数学讲座教授，叫 John Polkinghorne。他后来不做这个教授了啊，不做讲座教授，他就去念神学，然后变成一个神学家。那他们有个辩论 ，Polkinghorne 就说，他辩论就说，你从这个宇宙啊，从物理学来看，这宇宙一定有一个有智慧的设计者。那 Steven Weinberg 就站在反方，他觉得根本没有。那这个也许我们有机会还会多谈。不过 Steven Weinberg 在那个辩论里面呢，其实没有多谈物理，因为其实他也知道，从物理来看，这个宇宙太奇妙了，如果没有一个有智慧的设计者哈，实在说不通。 Steven Weinberg 从另外，他主要的火力都集中在，如果有一个智慧全能的上帝，为什么这个世界是如此的荒唐，如此的不仁不义，小孩子受苦，婴儿受苦，万物在受苦。他也就是说，你要看这个世界是有意义的话呢，他觉得从物理的世界看不出来。罗素也是这样讲。那我们中国人呢，其实都误解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哈 ，evolutionism 啊，其实不应该翻成进化论，应该翻成演化论或变化论。也就是说，当达尔文提出这个 evolutionism 的时候啊，或者 Darwinism 的时候，他并不是像当时包括他的学生 Huxley 和后来来到咱们中国的这些五四运动，他并不是在介绍一种乐观的思想，也就是这个世界会无缘无故的，总之跟上帝没关系，跟没上帝哈，这个世界会无缘无故的就是越来越好，越来越进步。 那各位，我们今天到21世纪啊，我是觉得人普遍的是悲观，或者是绝望，或者是漠然、冷漠。那么，可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你今天看五四运动的那些人的作品，你还可以看到那种高度的乐观。那当然，因为我们中国是承受19世纪末的那个感觉啊。到20世纪初，其实梁启超先生到欧洲，看到一次大战后的欧洲，就已写了那《欧游新引路》了。他已经有过很强烈的悲观的感觉，好像西方文明破产了。不是西方文明破产，是达尔文的那一套乐观思想破产了。那么，达尔文主义的重点根本不是说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越来越进步，而是说这个世界呢，根本没有目的，根本也没有创造者。那个有一个达尔文学者叫 Daniel Dennett， 他写一本书叫做《Darwin's Dangerous Idea》。还有像 Stephen Jay Gould 这个人，哈佛大学的教授啊、刚刚过世不久。另外还有我最近看过英国的一位古生物学者，他讲到关于 evolution 的什么，他们中间还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他们重点都在讲到说整个的宇宙生命、人的生命的产生和变化啊，不是进化，变化不需要一个上帝，尤其不需要一个基督教上帝，就是自然产生的。那么Richard Dawkins 写的《The Blind Watchmaker》也是这样的观点。那这个一直到20世纪末啊，我看学者才比较了解进化论的意思是什么的，或者达尔文那种的意思，就是这并不是在讲进步不进步，根本不相信有进步了。就是万物的这一切的变化，生老病死，还有所谓的这个变成那个，那个变成这个，这所有的变化跟上帝没有关系，这个世界没有上帝。以前的人，恐怕20世纪中叶以前的人对达尔文主义是误解了，他们认为没有上帝，人可以越来越好。那么到20世纪的末，后现代对达尔文是正解了，正确了解，就是这个世界呢，根本一切的变化，不需要上帝，这才是达尔文的意思。正解误解的达尔文主义呢，都不合圣经，而最后的结果，误解的当然一定是失败和错误，正解的所带来的呢，我认为就是一种悲观。这种悲观和绝望呢，从法国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啊 ，Jacques Monod， 他讲过，他在那个《Chance and Necessity》书里面讲过，他说细胞是机器。动物是机器，人是机器，生物的变化的机制就是细胞突变。他说，所以啊，人啊，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这罗素讲过同样的事，他对全世界人讲这个事，他说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人只是一个偶然，好像徐志摩写的诗一样，偶然，一切是偶然的，我是天空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心坡里面。人生没有目的，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没有责任，没有权利，没有法律，没有道德，一切都是偶然，因为都是一些细胞原子分子在那里碰撞嘛。那我们活在世上没有意义了。雅克曼努他说，我们唯一的目的、唯一的意义就是追求客观的科学知识，这有价值。可是曼努他在自打嘴巴，如果任何东西包括科学没有价值，你追求它有什么意思呢？罗素说，如果这个世界是慢慢的冷却死亡，一切来无影去无踪，来无造物者使我们来，去无造物者让我们有个目的，那么人活在世界上干嘛呢？哼，罗素说，我们能提供的，各位，这不是我讲的，这不是圣经讲的，当然圣经也这样讲，我也会这样讲，只是这个话是无神论讲的，我说这个话就是让人知道一个比较诚实的无神论者，真的懂科学的无神论者，他会多么的悲观，没有像胡适之前讲那么乐观。罗素说啊，我们现在活在世上，我们应该有个态度，就是不要放弃 ，unyielding despair。despair 是绝望 ，yield 是投降 ，unyield 是不投降。我们是绝望但不投降，这当然也是胡说嘛。人生没有价值，那你干什么嘛？你不放弃什么呢？在这里我也要觉得说，如果基督教没有复兴的话，我认为佛教是会真正的有个大的复兴，因为佛教特别像龙树写的哈，缘起性空，就是那是非常能够符合进化论的。 就是一切都是空，缘起，缘起就是在大千世界，这个碰那个，那个碰的这个，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一切都是虚幻的，没有意义的，没有什么是非对错美丑，在现在这个大千世界里，一切都是空。所以你看，您看这么多的佛教的高僧都有一个空字，而西游记里面那猴子是悟空啊，净空啊，然后有的是太虚上人大师，这空啊虚啊，就是现在这个大千世界一切是空幻的虚的，没有什么是非对错善恶美丑，而且这比后现代讲的要真实，要讲的深刻多了。那如果一切都是空的，那也有一些佛教徒会想说，我们进入了涅槃的世界就好了。可涅槃的世界是更大的空虚。龙树就讲到，涅槃跟现在大千世界没有差别，没有丝毫的差别，都是虚幻的。哎呀，我觉得不是我这样讲哈，是这些学者哈，是这些非基督徒，他们得到了一个我们基督徒早就有的一个观念，就是如果人没有上帝的话，一切都是空的，虚空的虚空，而且一切的知识、伦理、道德，我们找不出一个结果，我们找不出一个基础，我们也找不出一个目标。各位再说，不是我们基督徒在讲的，您听基督徒的牧师啊，或者以前的人很喜欢讲，现在基督徒为了不要冒犯人，不太敢讲这样的话，其实我们觉得我们还是应该讲的，就是虚空的虚空。你不认识上帝，你升官发财，酒色财气，赚很多的钱，真的只有虚空。实际上我相信你应该知道，不是罗素这些无神论才知道，不是说他们大头脑，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不管是性爱，不管是喝酒卡拉 OK 出来，或者我觉得最长的就是在一个狂热的热门音乐会，或者世界杯足球赛，我们狂喜狂热，哎，人生真的很有意义啊，在那里大大的欢喜快乐。但是当曲终人散的时候，当世界杯足球赛最后终于结束了，狂热也结束了，在美国的话哈，尤其一个篮球队啊，某个大学篮球队得胜了，那真是狂热，汽车都掀了，警察总是要做一些防范工作。当那个结束了以后，哦，那个心中的虚空，我想您多多少少有一种感觉，走出场子，走出卡拉 OK， 走出这些叫我们很兴奋的摇头丸或者是各样的场合里面，甚至你，我们不要说摇头丸这些好像不道德的东西，甚至我们不要说那些狂欢的派对那些不道德的东西，就是我们拿到了博士学位了，金榜题名了，洞房花烛夜了，他乡遇故知了，这些中国人觉得最狂喜的事情能维持多久呢？而且常常是越喜后面就有越大的空虚。因此我相信您如果不信上帝，甚至有些信上帝的人没有好好信十字架道理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会有一种什么空虚和无聊，年轻人很喜欢讲boring， 然后就要找一些东西刺激嘛。所以我想有些摇头丸这些东西疯狂派对，就是我们要刺激，那刺激到最后我们就疲倦了，我们觉得空虚了，所以也许就进入空门了啊。那我们不去批评佛教，我们看到圣经上讲的，当人离弃上帝的时候，一切都是空的，这是一点都没有错的。这个世俗的人也提出一个证据了，也提出说是失败的，我们要去找任何学问的基础，道德的基础都是失败的。也就是说，道德、学问、真理，在你离开了上帝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各位，我不知道人类历史还会怎么发展下去，我不知道21世纪还会怎么发展下去。但是，从19世纪所看到的，我们在这个护教学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正面的胜利，就不是基督教，而是无神论或者非基督徒最有学问人提出的一个世界，是一个空虚的世界。当启蒙运动的时候，也就是18世纪的时候，人说我们不需要上帝，我们不需要上帝的启示，把圣经丢掉，我们只要理性就好了。结果经过了300年到现在，后现代说我们也不要理性了。当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说我们不要上帝，我们只要人就好了，现在到了后现代的时候，你看到有些环保的人士很受佛教的影响，根本人是不重要的，人不但不重要，如果白种人觉得自己重要，那是种族主义；如果所有的人都觉得自己重要，那是 这个那是另外一种种族主义，就是如果人把自己看得比老鼠、比猴子、比蚊子，甚至比树要更重要的话，那是种族中心主义。有一个澳洲的哲学家 Peter Singer， 他就说写过，他说人没有任何证据来表示这个人的价值比动物、比植物要高。对，万物都是一样的，记得我们说的佛教吗？都一样，都一样的虚空，都一样的不真实。好，我们讲护教学，我们先把从异教徒来讲到说，就是其他的宗教或其他的思想是一个一个破产了。对不起，这说起来很难听，但是一个个破产并不表示我们基督教就被建立了。因此我们在过去所讲的各位基督徒不必沾沾自喜。如果有人沾沾自喜说，你看啊，这个没有圣经，没有信仰，科学会破产，民主会破产，道德会破产，艺术会破产，美学会破产，科学也会破产，一切真亦假，实假亦真了，那我们在一个虚幻的世界啊，所以只有基督教是真的。我们不能这样沾沾自喜，我们还是得说，我们得提出一个，如果全世界都是假的，而且不是我们骂他们假，而是他们自己提出来一切都是虚幻的话，并不表示我们就是真的。那因此我们现在要希望进入比较正面的，就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所说的上帝、耶稣、圣经是真的。好，如果过去讲的这些哈，你觉得实在是太多学问了，你觉得很烦，我希望这一段呢，我们能够比较多的圣经，能够也很实用啊。各位，不管您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我现在就请问了，我们怎么样能够让你信耶稣？有什么办法？我们说，哎，耶稣好得不得了，我们有什么办法叫您来信耶稣？这是我们说了，这是在传福音，这是护教学，也跟基督徒伦理有关系。我们会说啊，如果一个基督徒或者很多的基督徒，我们道德很好，我们很有爱心，我们帮助你们扶持你，就像在美国的时候，很多留学生一到了美国，哦，有一些基督徒查经班的人就帮接机啊，帮你打点这，打点那，然后请你去吃饭啊什么啊，平常周间查经照顾你啊，心里很感动，这些基督徒很有爱心啊，好，我要信耶稣。各位，爱心是很好，但是如果你纯粹是因为基督徒很有爱心，在他们当中很温暖信耶稣，这绝对是不够的，甚至是错误的。我们信耶稣跟查经班没有关系，跟基督徒对我们好不好没有关系，那可以是我们信耶稣的媒介，但我们信耶稣必须是在一个好的基础上，就是耶稣是真的，否则我们友善有什么好。这个我们很强调那个真理，绝对的真理，基督教讲的必须是真的。好了，那我们再问，我们怎么能让您觉得基督教是真的呢？好，我们只要，我想各位你不要把它想得很复杂，上至渔夫渔妇，上至教授科学家，下至渔夫渔妇，我想我们都是一样，我们怎么来信耶稣啊？怎么信耶稣？我们需要提出什么让你觉得基督教是真的？好，可不可能我们来想想看，一个最好的办法是不是就是神迹或者奇迹？我们基督徒今天在你面前行了一个神迹，一个奇迹，你会不会就信了呢？我想这是合理的哈。那我先不说您会不会信，我们想到说，在圣经里面，我觉得跟这个护教学很有关系的，恐怕就是第一招护教学出来的时候，应该就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哈，摩西这个人碰到了上帝，摩西碰到上帝以后，上帝对摩西说，我给你一个任务哈，你去跟我的百姓，你的同胞，就是以色列人说，这个耶和华就是你们的神啊，现在看到你们的痛苦，要把你们从埃及拯救出来。好，所以摩西的使命有一个就是要让以色列人相信耶和华旧约里这个上帝是真实的上帝，这个是传福音，这是护教学。哎，以色列人呐，有个上帝爱你哦，你们要信靠他，甚至上帝说要来这个山上侍奉我，你们以后不要再侍奉法老了，不要再侍奉埃及人了，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上帝了。好，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目标呢，甚至更早一个目标，就是 你要去跟法老讲，啊，你去跟法老讲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打发我来跟你讲，让我的百姓去 ，Let my people go。你不可以再奴役虐待我的百姓了，他们是我的百姓，你要让他们走。好，所以摩西现在有个很沉重的工作，他要跟法老跟埃及人说，哎，有个上帝，有个真的上帝，这个上帝现在看你们很不顺眼，因为你们让他的百姓受苦，你们在虐待他们，叫他们做奴隶，现在上帝命令你把他们放走。各位，这很荒唐的，这就是跟我今天到你家里说，哎，你们在拜这个妈祖观音是不对的， 我命令你把它丢掉，你要到我们教会来信我们的耶稣。哦，这个我想是非常不礼貌的事情。那如果我真的是跑到你家跟你说，就像历史历代所有的基督徒的宣教士，到中国，到非洲，到南太平洋，东南西北每一个大洲，五大洲三大洋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土人原始人或者是知识分子儒家的信徒佛教徒，我们跟他们讲，其实都是同样这一件事情。哎，你拜的是假神哦，现在你不要拜那个假神了，要拜真神。对，对法老而言，神没有叫摩西对法老说你要来拜耶和华啊，因为那时候宣教的观念还不重。那么但是最起码有同样一件事，就是说你得让我的百姓走，因为我是真神哦。好了，那法老怎么能相信耶和华是真神，或者怎么能相信摩西的话？以色列又怎么相信摩西的话？好，各位，我现在要你想，如果您是摩西的话，你怎么叫别人相信？管他是计程车司机或者中央研究院院长，管他是东森电视台的董事长或者是摄影记者，我们怎么叫人家信着耶稣？好，当然我们会说，第一个他根本不想听了啊，这我们以后再讲啊。我们现在假定有机会跟他讲的时候，我们怎么跟他说呢？好，那我们就说神迹奇事，对不对？我们记得神就叫法老，神就叫摩西行了十个神迹奇事，因为法老不可能你说，哎，耶和华是真神呐、啊，那法老一定要一点证据，证据最好的证据就是神迹奇事嘛。啊，的确，我们看到那十个神迹奇事，最后就说服了法老，让以色列出埃及了。当然，代价非常的重，埃及人死了许许多人，那十个神迹奇事都是大灾难，让整个埃及受到了败坏，土地、牲畜、植物都受到了败坏。那么最后是埃及的长子都死了，法老才觉得哦，这个神是真神，得罪不起，就让以色列走了。那甚至不久他又后悔了，又在海边一次的神迹让以色列过了红海，埃及的军队被淹死。好，神迹无可置疑的让人信了。可是各位，我们现在有个困难，第一个，基督徒好像不能有那么多的神迹，第二个，更重要的，就算有神迹，这个神迹证明了上帝的真实吗？好，这我们又要去想一想了。神迹有没有证明上帝的真实？我们先要说，我相信有神迹，有一些神学家不信派的，不相信有神迹了。我们相信有神迹，但我们现在要想的就是神迹的效果。就算在圣经、在教会历史上、在您我身上，有多少果效呢？各位，神迹对法老的果效很低。当有神迹的时候，当那个灾发生的时候，摩西对法老说，耶和华说，你再不让我的百姓走啊，你们会受到什么样的灾难？尼罗河的水会变成血。好，这个摩西拿杖敲一下尼罗河的水，真的变成血了。可是法老的术士也能做这个事，因此这又是神迹的一个，我们不能说弱点，但是一个说服力不够或者公信力不够，就是说我们所行的神迹别人可能也能行啊，我们今天先不说神迹，我们基督徒所行出来的良善，别人可能也能行啊。我相信，也许有一天慈济他们在美国，他们也是你留学生一去，他也可以接待，而且接待的非常好啊，甚至可能比我们基督徒还好，因为他们人也比较多，可能也比较热情一点啊。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如果要用神迹或者爱心，是不是就能证明我们的上帝是真实的上帝呢？ 一方面我们不太有爱心，不太有神机，另外一方面其他人可能有很多的爱心，也可能有很多的神机啊，那怎么办呢？好，你也记得在列王记的时候，以利亚也行过神机啊，那我觉得是卫道学的第二个重要的圣经经文了。当以利亚在加密山上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以色列人都被盗了，他们信耶和华，但他们也信其他的神，这也像很多现在的所谓的基督徒，一方面信上帝，一方面偶像又没有去掉啊，这个各位是非常不好的，这是最得罪上帝的。所以您现在如果不是全心的信靠上帝，还有偶像，不只是有一些妈祖观音，你还对政治经济性或者是婚姻或者任何一个东西有那全副的盼望的话，那就是偶像，那是非常不好的事。我们基督徒不可以有偶像的哈。好，但是以利亚就对以色列人讲，以色列人，你们又信耶和华，又信一个偶像叫巴利，你们不能心持两意。如果巴利是真神，你们只能拜巴利，如果耶和华是真神，你们只能拜耶和华，要选一个。大家都不讲话，因为你叫我们怎么选啊？最安全，打安全牌就是通通拜嘛，像我们中国人宝通通压，每一个神都信，那一定是准确的了。那以色列这个态度，以利亚提出挑战，什么样的挑战呢？我们下一次再说。愿神赐福大家。
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登上